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又是周末时分的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时间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的到来。在这个节目里，主要为你介绍的是，从18世纪开始，神就差遣他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位宣教士的故事。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以来，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，被誉为近代宣教运动之父的克里威廉的故事。正是他在17世纪末、18世纪初，就已从英国出发宣教印度，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面对当地人只向往福音却不能最终相信的怪现象，克里没有退却，继续开展着事工，并且向英国政府请求继续差派宣教士前来。欢迎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他是个小鞋匠，
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，
他在印度宣教，
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，
他成立了首间海外差传机构，
他被称为近代差传事业的先锋。
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，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，
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。
燃亮的一生，克里威廉的一生。
为了突破这些盲点，克里又一次成立了一间学校，但也计划开始一间大学的建立，训练12个年轻的孩子，学费和食宿费都由学校供给。学习的项目有梵文、波斯文、圣经与科学，当时看来这无非是梦想罢了。克里虽然孜孜不倦地做，然而实际的果效却是不大。6年之久，尽管村民表现出有兴趣的样子，然而他却没有赢得一个本地人的灵魂。有些欧洲人倒是借他信主，印度人的心向往福音的教导，但是却敬而远之。他们认为做了基督徒以后会被排斥于阶级之外，丧失真爱的东西，算起来代价太大了。克里也常常因此忧闷自责，他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。每当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他就如此谦卑地祷告。不过他还是靠着神的应许继续地走下去。他自我坚定地说，我有神，他的话是真的，无论神激励我服侍或奇妙地安排前路有什么反应，我相信我都能信靠他的应许，而且心得平安。自苏纳离职之后，克里向英国苦求差遣更多的人来印度。冯约翰出其不意地于1796年10月底抵达印度，克里的士气也为之一振，因为两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冯氏来自克里英国老家邻近的地区，他也曾参加过唱诗班，深爱音乐。他的经费有限，但是热心主公，于是就买了最廉价的船票上路了。克里写信寻求帮手，就照自己对印度的了解以及过往日子的经历写出一个计划。他给富安德写信说，我在这里所获得的经验对于宣教工作一定会有帮助， 现在我已经知道所有的当地的农耕方法，最节省的持家花费。我向你提出我对拆会的建议，你会发现这与莫拉维拆会的做法差不多。采用这种方法，一个家庭的费用可以维持七八个家庭之用。我会大力恳求拆会朝这个方向发展，拆派更多的宣教士。这里绝对需要七八个家庭一起同工，把自己的家当成宣教士的托儿所。我们当中也要有人可以教书教导我们的子女。我建议所有的家庭一起住在几个一排或一圈的茅屋，凡物公用，定下规则，选出一两个人照管一切的食物、饮料、敬拜、学习、讲道以及推广事宜。思考这一切的同时，克利也在想如何印刷翻译好的圣经。如果从英国把需要的印刷设备运来，花费比较大。后来听说在加尔各答有一部印刷机出售，吴先生慷慨解囊，把它送给了克里。印刷机送来的那一天，印度人看见克里与冯约翰喜悦专注的神情。然而有一件另外的事搞乱了他们的计划。先前克里依靠吴先生很多，吴先生现在决定关掉染料厂回到英国，因为近来的收成非常不好。克里就这件事回忆说，一场洪水毁了整年的希望，我现在全心全力地在弥补着损失。十天前我在附近转了一圈，发现地上长满了稻米、大麻、黄瓜、葫芦，而且丰收在望。上个星期五我坐船到了同一个地方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只看见2尺到20尺深的水形成两个3里宽50里长的湖。下一年的前景比今年也好不了多少，干旱烤焦了田野，水源中只留下极不卫生的小水塘，可是人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拿它来取水饮用，结果引发了前所未见的传染病。克里说，一个村庄每礼拜就有6、7个人丧命，冯约翰也因此病倒了，克里非常担心他性命不保。吴先生遭遇这些困难，从而决定放弃染料厂。克里开始考虑到底是否去不丹开拓宣教施工，以前他也曾在那里休养过几个月。现在他与汤约翰又一次去到那里，对当地和善的人民更加的喜爱。此时英国也传来消息，已经有宣教士上路。克里觉得必须给这些人预备住宿的地方，于是就用自己的积蓄在离现在住处大约12里外的基杜伯买了一座染料厂。他放弃了去不丹。接着又收到消息说，来的人中有马斯明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，伯丹尼·葛威廉夫妇，还有一位聂小姐准备与冯约翰结婚，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霍威廉的先生。一行人于1799年10月5日在加尔各答呼格里河的开发地登陆了。还记得吗？霍威廉就是克里在英国认识的印刷商人。克里提到印刷圣经的心愿时对他说过，你一定要来帮助我们印刷圣经。他们这一班人虽然当时在丹麦的领域，英国官员发现他们是宣教士，就立刻命令他们回到英国。但是当时薛兰堡的首长却考虑到他们此行的目的，到底是否应该回来呢？不过宣教士最终要去到哪里必须有所决定。霍威廉找克里来商量，就这次的拜访，他说1799年12月1日星期天早晨下了船，走了1里半的路到了克里的住处。就我的印象而言，克里没怎么变，不过比以前粗壮了些，而且蒙神保佑还是很年轻。他住在一个小村庄的2层砖楼里，有活百叶窗，还有编织的草门。冯约翰就住在不远的茅屋。克里夫人仿佛已经完全失常，两个孩子讲着非常流利的孟文， 菲勒那时大约已经14、15岁，那里还有一间拆会学校，有30多个学生。当时克里还留在原地，没有迁到新买的染料厂，他留心地听着霍威廉所说的一切。葛威廉发高烧病故，留下太太与2个孩子，英国官员不准宣教士踏入东印度公司的领土，但是薛兰堡却欢迎他们留下，允许他们讲道、成立学校、印刷当地语言的圣经。这些前景让克里非常的心动，他认识到这是做他渴望已久的事工的机会，然而这也意味着要失去一切投在染料厂的钱。他写信给富安德说，这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心里仿佛如当头棒喝，只有我自己才体会得出这次试炼的冲突到底有多么的大。隔天早晨，克里与威廉做了一个决定。霍威廉论及此事时说，12月2日星期一，克里已经决定放弃一切，跟随我们的救主到薛兰堡。神的手在这次的迁移里，接吴先生担任商务代表的人反对宣教，一定会阻挠该区域的宣教工作，也一定不会准许克里传福音给全村，更不会容忍把福音以本地语言的形式印刷出来。而且政府有新的命令，禁止在加尔各答以外用孟加拉文印刷，所以即使在基督伯印这些东西也是不可以的。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.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。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。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，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@良友.net，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。收成不好的年景，长期资助克里的吴先生准备关闭染料厂回到英国，而此时英国派遣的数位宣教士也抵达印度，克里何去何从呢？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只要